轻松一刻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语音版，每天收听包开心。昨天下班，我在小区门口遇到了之前的同事小李。小李才30岁，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就卷不动了，然后离职去了个创业公司。和他聊了几句，就听他抱怨公司已经倒闭了，自己又是无业游民了。我就问咋回事啊，小李就开始说了，面试这个公司的时候，老板特别和蔼可亲，说如果我来了一定把我当家里人。我当时那叫一个感动啊，但上班后才发现老板说的那真是实话，因为其他人根本不用当，整个公司除了我全是老板的亲戚，他们甚至还嫌另外建个群很麻烦，直接把我拉到了他们的家庭群，群名就改成了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小李。我寻思这种破公司看上去就是个草台班子，没什么上升空间就摆烂。你猜老板怎么劝我的？我非常好奇，就问道，采取了什么激励措施？小李说道，他和我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但也不是人人为亲的，或者你要是真不放心，你娶了我四姨呗。我想这又不是职场，四姨夫干好了也不能生三姨夫，马上拒绝了。听着小李的话，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继续问，然后呢，你入职感受如何呀？小李听着我的话更愤怒了，吐槽道，虽然是家族企业，但老板还是抠门的要死，克扣员工餐，唯一的荤菜就是辣子鸡，准确的说是辣子鸡架，那鸡架捞出来都可以直接当标本了。有一天看到肉了，我还说，老板昨晚没啃干净啊。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一刻语音版。想要在节目里点歌的朋友，可以加文案小编包小姐的 QQ 12408776进行点歌。我是主持人杨妹儿。现在的大胖小子和大馋丫头们啊，每天嚷嚷着要减肥，可管住嘴成为了管住别人的嘴，不许说我胖；迈开腿成为了好吃的要迈开腿去吃，16+8断食法变成了16小时吃8顿，白天再吃我就是猪，晚上猪也要吃饭啊。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爱吃本无罪，不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挑食的毛病啊？如果有的话，点外卖还需慎重啊。日前，湖北一外卖小哥在商家接餐时，看到因为顾客备注不吃玉米，商家竟然直接徒手把餐里的玉米取出来并吃掉。这个惊人的一幕让见多识广的外卖小哥都刷新了认知。不过说句实在话，点外卖不就是图个省事吗？对卫生条件本来也没抱太大的期待，但这波操作属实有点炸裂了。毕竟点外卖的时候选个不要葱不要香菜都是常事儿，如果商家满足了这种要求的话，顾客心里说不定还喜滋滋的想，这家支持调整菜品，那不就说明不是预制菜，以后就点这家了。不知道这位备注不要玉米的朋友收到餐后有没有这种心理活动呢？商家，你的良心是真的不会痛吗？是不是还向我们夸你一句良心商家，为了证明自家餐食干净卫生，自己尝完再送啊。听到这儿，你心里会不会想，既然点外卖看不见商家操作流程，不够干净卫生，那还是线下自己买吧，反正自己做是不可能的。不过下面这位小贩可能就要来打破你的美好幻想了。6月26号，四川凉山，孙女士吃完烤肠去卫生间，发现一商贩在公共厕所洗手池洗火腿肠。值得庆幸的是，孙女士的烤肠不是在她家买的，但她吃的烤肠有没有经历过相似的操作流程就不得而知了。
哎，我吐了。
哎，这种事儿真的眼不见为净，不敢想啊。你说她干净吧，她在厕所洗肠，你说她脏吧，她还给你洗洗肠。不过如果常识没出错的话，厕所用的水应该是人不能直接食用的中水吧，而且为啥要洗，那大概率是变味儿了或者发黏了才会洗。可以，虽然现在我们办印度签证难，但我们中国人也有了自己的印度小吃。要我说，买路边小摊还是尽量买年轻人摆的吧，毕竟他们自己也要吃，大概率还没有卖多久就炫到自己肚子里去了。 而老年人节俭惯了，有些坏掉的食材还会给你重复利用。当然，他可能并不是存心要害你，只是他自己都会吃。说到老年人，大多数老年人啊，活得久了，阅历上来了之后，那叫一个人狠话不多。很多住在农村的老人，平常子女没法陪在身边，就喜欢养些鸡啊狗啊当宠物，没事逗一逗，全当排解寂寞。不过时间久了，难免让这些动物有点自我认知不清晰，把自己当家里的主人了。这不，山东临沂一位老人在家里养的公鸡就没了眼力劲儿，竟然把小外孙啄哭了，果不其然换来了老爷的一顿毒打，才十几分钟就被直接下锅炖了。总结下就是，吃点饲料你是心高气傲，动我大孙子你是生死难料。而小男孩表面上是孙子，其实他才是这里唯一的爷吧。这个年纪在这个院子里，他真的是指谁谁死。不过这就是现实，你惹了不该惹的人，然后命就没了。接下来便是一起典型的案例。今年6月，美国新泽西州一男子通过韩国网络游戏认识了一名住在佛罗里达州的网友，因两人在网络上发生争吵，该男子便搭乘飞机前往佛罗里达州，并在23号凌晨通过受害人家中一扇未上锁的门潜入室内，并使用锤子袭击了受害人，堪称最狠的奔现。所以说嘛，顺着网线来锤你真不是闹着玩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上没事就喜欢吓喷人的喷子可得小心喽。万一对面遇到过这种老哥呢？不知道是不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年轻人的脾气可是越来越暴躁了，和人打架都不算是新鲜事儿了，已经有一批钓鱼佬以绝佳的精神状态和鱼干起来了。6月30号，山东潍坊一男子在岸边钓鱼，钓了一晚上都没钓上来，却吸引来了一条大鱼在岸边通宵观看，这可给男子气的直接在临走之前给鱼来了一板砖，看着鱼缓缓翻肚的样子寻到了开心。 K.O. 猛地一看，这鱼看上去是不是还蛮善良的，男子一晚上没钓到一条鱼都看不下去了，只能牺牲自己来满足你的需求。不过现在也有个说法，把这种鱼叫做引路鱼，顾名思义就是以自己作为诱饵来吸引人下水，从而把人诱骗到深水区的。不过听听乐呵下就好了，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信就是引路鱼，不信就是酸菜鱼呗。说来搞笑，最近这几天人和鱼的矛盾可还不止这一起，下面这个大哥就不像上面那位结局那么爽了，反而有些憋屈。7月1号，河南郑州一男子在河边钓鱼，但好巧不巧钓到了一条巨沉无比的鱼，直接把男子鱼竿都拉跑了。可没想到都这样了，这人依旧不愿放手，直接被鱼拉下了水，跟着鱼满塘跑，最后还是让鱼跑了。
哎，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男的算赚了，毕竟只花了买钓鱼装备的钱，却同时享受到了钓鱼和拔河两项运动的快乐。不光如此，还达成了钓鱼的最高境界，河鱼不死不休。这以后和哥们儿还有其他钓鱼佬聊天，不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辈子的吹牛素材。
嗯，
要我说，这些人呢，实在都缺乏保持情绪稳定这一宝贵的精神品质。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儿啊，就让我十分佩服，也从中反映出人类潜意识里强大的适应能力，不愧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近日，一男子和朋友喝醉后在躺椅上翻倒，起身上了个厕所后，竟然跑到了停在路边的殡葬车棺材里睡了一夜，还说自己第二天醒来后浑身酸痛。不过你当然会浑身疼了，毕竟你抢了别人的睡觉地方啊。还好司机没半夜来开车，不然不得被你吓出个心脏病啊。也还好你第二天醒得够早，不然可能一觉醒来就在火葬场了。不得不承认，真是酒壮人胆啊，但凡有盘花生米都不至于喝成这样。不过在当下，约上3-5好友喝个痛快，亦或者是在自家小酌一杯的现象，在年轻人群体中似乎十分常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喝酒呢？或许是因为孤独，喝酒的时候好像想念的人就在身边一样， 或许是因为快乐，喝酒的时候自己才有快乐的感受，可能还是因为现实吧，有时候面对现实会没有那么勇敢，酒后能获得暂时的逃避时间。所以咱们的每日一问来了，你平时会喝酒吗？出于什么原因呢？喝醉后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糗事呢？适当饮酒虽然怡情，但喝多却不仅误事儿，更可能威胁自己甚至他人安全。当然了，酒说这个锅咋能全让我背呢？有些人吧，虽然滴酒未沾，但说出来的话不过脑子，活像喝了几瓶茅台说出来的。为啥那么说呢？听了下面这事儿，您就懂了。6月28号，在四川成都龙泉一区，一辆面包车倒车时不慎撞倒了电瓶车，肇事者的一位女性朋友赶来嘻哈蹦跳，很是嚣张，还扬言我连派出所所长的电话都有，你可别想碰瓷儿。通过女子这话，一股我爸是李刚这类特权仗势欺人的气息扑面而来，难免不让人对他和派出所所长的私人关系产生点瑕疵，心里已经默默发笑，又是个被蠢女人拉下水的领导啊。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出乎意料，还有点让人啼笑皆非。6月29号晚，成都龙泉一区公安发布警方通报，该名女子声称的所长电话为2017年5月30号凌晨因与他人发生纠纷在派出所调解时留存的相关电话，其与派出所所长并不相识，且没有任何私交。这真是好家伙，原来之前被拉去派出所留了业务办理电话就叫有所长电话，还故意让人误解自己和所长关系匪浅，真是脸皮比八达岭城墙还厚。这个社会啊，虽然奇葩不少，但有情有义的人也多。我们来假设一个情景，你在一家饭店点了单，但饭菜味道却十分不合自己的口味，心情自然不会太好，想着干脆不吃了，直接走人吧。那么大多数时候，老板自然会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如果老板主动提出免单，那你是不是会觉得遇到好人了，或者是踩了狗屎运了，喜滋滋的接受呢？可是下面要聊的这位顾客和老板啊，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一男子在一家饭店吃饭，由于觉得饭菜味道不好，就想直接买单走人，却遭到老板阻拦称不能浪费，要求给顾客免单，并坚持让顾客吃完，而顾客也坚持要付钱。可能对客人而言，付钱是对店家最大的否定，对店家而言，免费是自己最后的倔强吧。至于店家说客人不吃就走是浪费，哎，顾客不吃是浪费，但店家把食物做得很难吃是更浪费吧。不过话说回来，这俩人都算刀子嘴豆腐心了，很实在，做朋友还是一流的。说到交朋友，其实每次交到性格好的朋友都觉得是礼物，聊天时觉得自然而然的舒服，想一直和他们待在一起。那这期就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有三两知己，爱人在侧，父母康健，平平安安吧。今天的新闻部分就先到这里，下面是咱们的互动时间。每日一问，本期每日一问的问题是，你平时会喝酒吗？出于什么原因呢？喝醉后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糗事呢？一首歌的时间，云音乐网友若旦葱鸡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包小姐你好，我又来了，我是轻松一刻的一位7年老兵了，今天终于是轮到我了，这是我之前发生的一些故事了，感谢轻松一刻节目组的所有成员和听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临近高考的前两个月，我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到现在我已经喜欢了她3年了。因为我们这3年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聊天和偶尔给她打打电话啥的，她也会积极的回答我，到现在她也从来没有明确的拒绝过我的心意。我觉得她是知道我喜欢她的，我也没有明确的给她表白过。时间过了这么久了，我甚至都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还喜欢她，我需要放弃吗？或者去表白？表白的话，我很害怕我会直接性的失去，不表白我还能继续的维持一段关系，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抉择。也许我们在爱情中常常会感到孤独和迷茫，但我们渴望的也是爱情的美好和力量，也许爱她真是一种孤单的心事吧。 我想点一首《孤单心事》，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也想得到大家的建议。首先，非常开心轻松一刻能够在你人生前进的道路上陪伴着你，给你带来快乐和愉悦。其次，关于小伙伴的问题，我认为你需要先确定自己是否依旧喜欢他，还是长期的暗恋已经化为了单纯的执念呢？在搞清楚这个问题后，如果确定你真的还喜欢他的话，就大胆告白吧，不用担心告白后做不了朋友，因为一直将情绪藏在心里，长期带有目的性的试探或者伪装，才是连朋友都做不了。因为坦诚其实是培养良性互动关系的第一要义，告白就是告诉对方我喜欢你，想和你进入亲密关系，这相当于一种邀约，同意或拒绝都是对方的权利。如果希望这段关系良性发展，就有责任告诉对方自己的意愿，相信这也能让你从长期的内耗和不确定性中走出来。最后请牢记，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大部分时间放在爱自己提升自己上，祝你未来的路越来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有电台主播想用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文案小编包小姐的 QQ 1240877746。老规矩，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睡眠良好，情绪稳定，财富自由。我是杨妹儿，我们下期再会，拜拜。想一朵向日葵，在夜里。
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